非基督徒。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能宣发其性，无垢光真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没开始吧这个？可以吗？可以了啊。发了佛经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这个智慧品的颂词。智慧品的颂词呢，分两个方面进行学者。首先讲诸道之主应当升起智慧之理；第二是讲真实宣说智慧度。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真实宣说智慧度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讲机安利位这个时空；第二是讲道绝对为物。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第二科判也分了两个方面：真实，然后是这个真无空性的作用。那么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宣讲人物，第二是宣讲法物。然后现在正在讲宣讲法物当中，觉得法物呢分了这个两个方面吧，分了这个四个方面了，分了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当中呢，可以说从这个深受心法思念处，从四个角度进行观察。现在我们正在讲第四个观察这个法念处。观察法念处呢，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总说诸法无生，第二是分别观察因起果三者。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分别观察因起果三者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是讲将因觉者为无相，第二是讲可以说体觉得为空性，第三呢是讲果觉得为无德。那么其中呢，前面两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果觉者为无德。果觉者为无德呢，像这样的话，主要是从他这个所生果的本体来讲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这个通过中观的正理观察无有所得。无有所得呢，实际意义上就说是他本体空性的意思。无有所得呢，并不是在明业地当中呢也没有得到一个果的这个机会，或者没有得到果的程序。在明业地当中呢，当然有这个所得果的这个程序的。比如说在这个世间上来讲呢，有世俗的果可以得到。比如说像这样树脂瓶子等等这样的果呢，可以通过因缘聚集而得。然后通过这个什么呢，这个初次间修正来讲的时候，如果积累了如果它的这个因缘积聚之后呢，像这样这个初次间的这个圣果也是可以获得。那么从这个明天的角度来讲可以这样安利。但是此处呢在讲这个法物空性，在觉得法物空性的时候呢，当然它的这个果呢就是安利，从这个无德的角度来讲是非常这个合适，非常应理的。那么从这个方面讲呢，果绝对无德。那么果绝对无德呢，在这个中观中当中是通过哪个理论进行抉择的呢？一个方面主要是讲这个破有无声音啊，从破有无声音的角度呢进行观察果的角度。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果呢到底是这个产生了一个已经有的果，还是产生已经没有首先不存在的果？实际上从两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都是这个不存在的啊，都是不存在。从都不存在的角度来讲呢，可以说是这个安立为这个空性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呢，这个是它的这个主要内容吧，主要从这个观察这个有无生意的方式呢，观察这个果实这个无德这方面应该首先做抉择。他这个总义讲完之后呢，下面我们开始讲他的这个颂词从他的颂词较多的进行一个观察。颂词当中讲呢，若法已有已成有其因何所需？若法本来无，云何须彼因？就是这个颂词了。这个颂词当中讲到的时候呢，那么有些这个实有中呢认为这个果法呢是这个实有的，而且说是可以获得的。那么既然这样的果法可以获得，那我们观察这样一种果法是产生了一个这个已经早就已经有的果法吗？还是说以前没有的果法？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说是生了一个已有的果法也不对，生了一个这个以前没有的果法也是不对的。那么怎么样呢？首先在第一句第二句当中呢，就讲到若法已成有，若法已成有呢，像这样的这个果法在这个因位的时候呢，已经有了，已经存在了。像这样的话，其因何所需？它的因对它来讲有什么样的这种需要处呢？就根本没有什么需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从因果的体现来讲，因有因的这个它自己的这个本体，果有果它的本体，因有因的因相吧。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果法已经在因位上已经有的时候呢，它的因就完全失去它的因的作用了。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其因何所需？它的因就完全不需要。这方面是从果法已有的角度进行观察。 而这法本来无，云何须彼因？那么如果这个法本来没有，产生了一个本来没有的果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云何须彼因呢？它的因呢也是不需要的。按照一般的名言地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果法产生的时候，肯定是以前没有的果现在产生。从这个方面讲是名言地当中，但这方面在观察实有的宗派，在观察实有的宗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在觉得生一地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果如果说这个果是这个刚开始是完全没有的，而如果说是完全没有的，而他自己对方也不承许这个因缘聚集而生法，他这承许呢，如果是有的话就是实有，如果是没有的话就是这个决定的这个诚实的没有，如果说是诚实的没有，实有的没有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因呢也是个不需要的。为什么他的因不需要呢？因为他这个什么呢，这个法是完全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彻头彻尾不存在，实有的不存在的话，那么你聚集的因对他来讲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就好像这个聚集的因对这样这个虚空没有作用一样。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说这样的法果法是这个可以说是本来不存在的，本来不存在的果法，云何须彼因呢？他这个因呢对他来讲也是这个这个不需要的，也是可以说不需要。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呢，所以国法在因为上已经有，或者说国法在因为上没有，从两个角度来讲呢都是不合理。所以说从这个一个第一个颂词当中呢，就说是破有无声音，这个总义呢可以说已经进行了宣讲。下面呢只不过是从它的这个在这个细致方面呢再进一步进行宣讲而已。从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他这个观察的方式吧。这个方面主要必须要了解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对方他根本不承许这个因缘法。如果说是缘起法的话，像这样的话肯定可以说是这个因缘聚集的时候呢，可以产生一个果。但是所产生的这个果呢，绝对是一个这个本体空性的现而无自性的果。但是对方呢对这样一种现而无自性的这样一种果法呢，他不能够认许。他认为如果是空性的话，就绝对不可能显现。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认为呢，如果是有就是实有的，如果是无的就是实有的，主要是这个方面呢是比较关键。如果把这个关键的问题了解之后呢，再来看这个颂词呢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方面是这个一个角度吧。纵以亿万因无不变成有，无始整成有，成有者为何？纵以亿万因无不变成有呢？这个方面在观察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无观察这个无没有的这样一种体性，观察这个无的体性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纵然以这个亿万的因缘，也就是说你期待这个亿万的因缘呢，本来不存在的法，本来无有的法呢，不可能使它变成有绝对不可能变成有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这个无呢，就是一种诚实的无，它是一种实有的无。实有的无的话，你怎么样这个积累因缘的话，也不可能改变它的本体的改变它的本体。它的本体是什么呢？它的本体就是无的本体，它的本体就是不存在的本体。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本体呢，又是这个不存在一个法的存在，它又是一种诚实的，又是不可以改变的话，那么所以说呢，纵以亿万因，即使是聚集的这个亿万的因缘，也不可能把没有的东西呢变成一个有。这个方面是必须要了解的。那么这个方面和名言地当中聚集的亿万因缘可以产生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以前没有的法，这个方面是完全是在名言地当中这样成熟的。所以说有些这个道友以前在学中观的时候呢，他把这两个概念呢就是混淆在一起。他说名言地当中很多法就是这个前无新生的，以前没有的现在有的，以前没有呢是因为他没有聚集因缘，现在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聚集的因缘，聚集的因缘之后呢，那么他就可以产生，他这个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理论呢，想要和这个颂词当中进行这个辩驳。但实际上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意义和他自己所讲的意义呢，完全是这个不同的这个事情吧。他讲的是一个名言的缘起的现象，名言的缘起的现象确确实实是积累了这个因缘之后呢，就可以如实的产生这个以前没有的法。但是这个地方所讲意思呢，就是说针对对方的这种这个无实实有的这种观点无实实有这种观点，针对他这种观点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反正你的这个无实是实有的话，那么永远不可以改变的，因为这个实有就有一个不可改变的这样一种这个特质。如果有这样的特质的话，那么当然对针对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绝对无有，绝对绝对就是一种这个无实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来讲的话，当然你聚集的亿万因缘对他来讲也是不产生任何的作用的就像你聚集亿万因缘不会对虚空产生一个什么改变一样，或者说你积累的亿万因缘实有永远不可能产生一样。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从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他自己就可以这个没办法安利。他说他有一次又讲对这个 这个死女儿方面进行观察。他说难道不是说是对这个死女这个死女不生没有生育，他是极力的这个他是自己不具备生育的能力吧，所以说没有死女儿。如果通过意外的姻缘当这个死女有生育的时候，难道不是就有死女儿了吗？这方面也是不对的。真正的真正的极力的姻缘之后把死女改变的时候呢，他已经失去了他死女的这个体相了。因为什么这样讲呢？死女她就是不能生育的女人。如果你通过很多其他的方法，比如说现在的很多做手术以后，反正说做通过其他的方式吧，通过这个死女她能够生育的时候呢，她已经失去了死女的这个体相，她生下的这个儿子也好女儿也好，实际上已经不是死女儿了。就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你对死女积累很多姻缘，反正你的死女儿是永远不可能产生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可以显出一些人的这个疑惑吧。所以说如果是真正不存在的法的话，你通过意外的因缘它绝对不可能可以说是这个产生的，再积累这种因缘也不可能产生。所以说重以意外因无不变成有。那么这个为什么不能变成有呢？我不能说去成就宝珠论当中呢，它通过两个方面两个侧面呢进行观察，两个根据吧进行观察。这个无呢不可能变成有。第一个呢是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无是这个不舍弃他自己无的体相而变成有吗？还是说是这个舍弃的这个无的体相而变成有？那么从这两个角度的进行观察，这两个角度进行观察的时候，对应这个宋词呢就有两句，无始等成有，成有者为何？这两句呢就是第一句呢对照第一个根据，第二句呢对照第二个根据。像这样从两个根据来分析的时候呢，都是没有办没有办法这个将无变成有。首先呢，第一个呢无始可以说是无始等成有。无始等成有这样的一种这样一句宋词呢，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无法，这样的无始法，它不舍弃自己的体相。不舍弃自己的体相，在无时的时候呢，怎么可能变成有呢？因为无和有这两种法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说是个互结相违。像二者来讲是绝对这个矛盾的法啊，是绝对矛盾的法。无的时候呢不可能有有，有的时候呢不可能有无。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无不舍弃他自己的体相，不舍弃自己的体相的时候，他就正处在无的状态，正处在无的状态的时候，怎么可能说是有呢？不可能这个是有的。所以说像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第一个根据呢无不可能变成有。第二个方面呢，成有者为何？成有者为何？成有者为何这个方面就是无舍弃了他自己的状态，舍弃了他无的状态而变成了有了。变成了有的时候，这个就是讲成有者。成有者这个方面已经舍弃了他自己无的状态变成了有的时候呢，这个方面为何？就是说为何的这个有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道理呢？到底是怎么样的状态呢？实际上这个舍弃的无变成有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已经是变成有了，不是无了。不是无，那么又是什么过失呢？因为这个方面你们认为的这样一种无始法呢是一种实有的，无始法是一种实有的话，那么怎么可能舍弃无始法而又变成有始法呢？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如果说真正舍弃的无始法变成有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成了有的状态而不是无的状态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你的这个无始真正有没有可以说舍弃的可能性，有没有可以舍弃的可能性呢？我们说是没有舍弃的可能性。为什么没有舍弃的可能性呢？因为你的无始是实有的，无始是实有的就不可以舍弃，或者说不可以转变。你认为是转变了无变成了有，但实际上呢这个方面只是一种想法而已是一种想法而已。实际上从一个你们自己的宗派观点观察的时候呢，无实是实有的，不可能舍弃一个实有的无实再把它转变成一个有实，这方面是永远不可能这个安立的。所以说成有者为何呢，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从两个方面嘛可以了解的。比如这个方面第一句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正在无的状态的时候不可能变成有。第二句呢可以说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在不同之处呢，就是说这个无实不可能转变它无实的体相，主要是从不可以转变它的本体来讲，从这个方面安立成有者为何的。无始若无有，何时方成有？与有未生时，始有未离无。无始若无有，何时方成有呢？无始就是说他自己正处在这个无有的状态的时候，在正在这个无有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是完全不存在有的法若无有的话就没有这个有的存在，在正在处在无的状态的时候呢，没有有的没有有的这个时候，那么既然这样的时候呢，何时方成有呢？可以说实际上来讲的话，永远不可能变成这个有，永远不可能这个无的状态的时候也不可能有有，又不可能舍弃他自己的这个体相而变成有。所以说呢何时方成有，实际上任何时候呢都没有这个变成这个有的时候，所以说何时方成有，没有这样一种机会的。 鱼有未生死，是有未离无。那么在这个有没有产生的时候呢，乃至于这个有没有产生的时候呢，它都是一种这个这个无的状态，都是没有离开这个无的状态。而这样的无的状态有永远没有办法离开。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成许有时时有，或者说是无时时有，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呢，都是有过失的。中观中在成许名言的时候呢，他说有时呢实际上也是这个无自性的，无时呢也是无自性的。有时是无自性的缘故呢，可以舍弃它的有变成无。无时是无自性的缘故呢，可以扯些它的无而变成有。所以说呢，中观中当中，中观中成许在名言经当中呢，有这些有无互相变化的这个情况，它是因为是无自性的缘故呢，特别符合于名言规律啊。对于名言规律来讲，尤其符合。但是如果你在名言规律当中本身是无自性，可以有无互相可以转变的，本身就在这个无自性当中呢，你要加一个你们至中的简别，加一个什么至中的简别呢？认为这个有时是实有的，或者认为这个无时是实有的。如果有时是实有，永远不可能变成无；如果无时是实有，也永远不可能变成有。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两者之间，中观中为什么没有做过失？因为它成许无自性，无自性就可以转变，并不说是这个有自性它不能转变的，有无自性呢就可以转变，可以转变的缘故呢，在万法有生灭，然后呢有很多法呢以前没有了，现在可以重新产生出来。这个方面是两个宗派呢，就是完全这个不相同的地方吧。倘若未离无，则无生有时，有业不成无，因成二性故。倘若未离无呢？前面观察的时候呢，根本不可能离开这个无的状态。如果倘若说没办法离开无的状态的话，则无生有时，那么永远不可能产生有的时候的。因此说这个方面，对这个他中实有派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很多的过失啊，就有很多的过失。所以这个方面在观察这个会有无生因吧，或者有无生因的时候呢，像这样在国法上面到底是产生一个这个国法到底是产生的是有的国法吗，还是没有的国法等等，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就永远不可能如是的转变。后面这些这个后面这些辩论呢，主要是承接于第一个颂词当中呢，总破有无声音，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的啊，总破有无声音，从这个方面你观察的时候呢，下面对这个无不能转变成有这个方面呢，作为一些这个比较详尽的观察吧。这方面做了详尽观察之后呢，下面呢再反过来对有的方面呢再做观察啊。为什么这个方面单单是只有两句呢？或者说这个地方只有两句进行观察呢？因为这个对，如果对无做了广大的观察觉得之后呢，那么反过来把这个理论。你反过来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前面呢是对针对无不可能变成有的方面，那么说有不可以变成无呢，它的根据完全也是相同的啊，它的根据也是相同的。所以说地方在后面讲的时候呢，讲有业不成无啊，有业不成无，有业没有办法变成无，怎么没有办法变成无呢？它是舍弃自己的状态变成无吗？还是不舍弃自己的状态变成无？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这个可以说是不舍弃自己的状态变成无，这个永远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有和无这二者来讲的话，就是互绝相违。的法，他们可以说是完全这个相矛盾的法。所以说你不舍弃自己的状态呢，就永远处在有的状态。如果说处在有的状态，怎么可能变成一个无的状态呢？所以说不舍自己的本体是不可能变成无了。那么舍弃自己的本体呢？舍弃自己的本体也不可能变成无。那么就像前面说观察的成有者为何一样，那么这个观察成无者为何？到底他自己变成了无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成无者，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道理呢？这个道理是说不过去的。为什么说不过去呢？因为你们承许这个有是实有。你们这个有时呢是这个实有的有时，既然是实有的有时，而怎么可能舍弃自己的这个这个体相而变成这个无实呢？如果能够舍弃自己的志向的话，就应该说它是无实有的。如果说是有它如果它是实有的话，就永远不可能舍弃。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有一不成无，它主要是从针对前面的这个广大观察无不变成有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涉略的观察的方式吧。因成二性故，如果说可以舍弃的话，如果说可以转变的话，有可以转变成无的话，因成二性故，应该成了什么样二性呢？在一个法上面又有有性又有无性，那么他自己比如说像他在一个这个有法上面的话，在一个有法上面首先他是有性，后面变成无性，所以这个方面在一个法上面应该成了有无同时有可以说又具足有又具足无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呢在按照实有中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呢，或者你首先是有的时候呢，你怎么可能舍弃有呢？不可能有无的状态，如果你首先是无的话，也不可能舍弃无变成有。所以说无论如何在对对方来讲的话，永远不可能有无这个同时。如果你认为有无同时的话，这方面一方面是违背名言，一方面对你自己的宗派来讲也是适合你的宗派的。所以说因成二性故，从这个以上的观察了他这个什么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主要的理论吧，从主要的理论上面呢进行了观察，实际上呢所生的国法是不可得的。因为这个不管是生的是一个有法还是生的一个无法，实际上都是没办法 办法产生，而有无二者呢又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缘故，永远没有第三品可以产生的。我们可以说产生的果，或者是产生的有的果，或者产生以前没有的果，那么产生了一个亦有亦无的果呢，这个方面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因为在明眼力当中所产生的果呢，不可能说这个产生的果也是有的也是没有的，这方面肯定是这个不能成熟。所以说因为没有第三品的缘故呢，这个方面或有无声音，在果方面就完全没有办法成立。破了果之后呢，因为现在我们正在享受很多的果法，因为为什么要观察这样的果呢？那么有的因为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样一种这个瓶子、柱子、三合大地啊，或者我们自己心相遇当中的种种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习气啊，或者现在我们的身体啊，这全是果，都是果。我们认为现在的果是实有的话，那么我们就问我们所产生这个果是以前在因为当中有的还是没有的？就通过这个观点的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这个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所享用的一切果呢，它都是无德的啊，都是无德。那么既然是无德，为什么会在我们面前显现呢？这个方面只是明眼力当中一个因缘假立的一种错乱的显现而已。通过中观中的观点观察安立的时候呢，它绝对是一个错乱的，它绝对是一个无自性的。所以说我们说通过有无生因观察果无德呢，是在生意当中确实没有得它的体现的。那么我们认为有德呢，是方便在这个不观察的时候呢，明眼力当中因缘聚聚，它有它的这个现象而已，有它的名称而已。现在真的观察的时候毫无它的实质。从这个两个方面讲的时候，确实是我们就了解现在的身体也是无德的，现在我们的想法也是无德的，现在一切这样一种这个有情界和气世界全是无德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打破对他们的这个实有执着，从这个角度来讲叫观察果无自性。而下面进一步进行观察，有意不成佛已经观察完了是吧？自信不成灭，有法性不如，是故诸众生毕竟不生灭。自信不成灭，有法信亦无呢？这个方面从两个方面，自信不成灭这一句来讲的时候，可以两种解释的方式吧。有一种，其中有一种解释的方式呢，那么按照《曾经宝珠论》当中所讲到的，那么一切外法的自信呢，在正义当中是不成不成而灭亡，不成而灭亡。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就是不成而灭亡。我们可以从《曾经宝珠论》当中很清楚，就是说他这个断句的时候不成，然后就是灭亡的因为一切诸法的自信是不成，不成的缘故呢，它是灭亡。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讲到了这个自信不成而灭的。也就是说不要这个灭除他的自信吧，自信不成立的意思。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康波仁波切的这个讲义当中讲的时候呢，自信不成灭呢，一切做法的自信不成实有的断灭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成实有的无的意思，主要是从这方面直接进行解释，直接观察的。然后有法性亦无呢，那一切做法的这个有法呢，前面从这个灭的角度来讲，不成实有的灭，那么不成实有的灭，从反方面讲的时候呢，一切做法的有法呢，也不成自信的有，相对的话这个有法性义务，那么从一些做法的有法来讲的时候呢，它也是没有一个自信的也是没有自信。所以这两句来讲的话，一个是不成实有的断一个是不成实有的断灭，一个方面是不成实有的这个堪忍。从两个角度来讲呢，都是做了这个观察。因为为什么不成实有的有和不成实有的无呢？实际上在前面这个广大理论当中呢，都对有和无这两个角度来讲的话，都是做出了破斥的。一方面众生的这个相续当中的执着，对有的执着比较这个深厚的对有的执着比较深厚。但是呢，我们在破完之后呢，因为这个是在讲因准备的观点，因准备观点的观察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有不成实有，那么你的无呢也不成实有，所以说我们在破的时候是有无二者的这个双破的双破有和双破无。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观察，所以实际上所谓的这个有也不成实有，实际上所谓的这个无这个就是这个空性也好，无也好，无实也好，这方面也不成实有的话，我们可以顺便打破这个对无实的执着，对有的执着也打破，无的执着也打破了，这个是实际上是一种最为境界的状态，就是从所境的角度来讲，已经觉得到最为境界的法界的实相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去除它呢？主要是我们的能境呢，这个时候在逐渐打破这个有执，打破这个空执，这个时候呢就逐渐修持止观，那么才有可能真正的安住在这样状态当中。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有和无是双破，是个诸众生毕竟不生灭。所以说呢，一切众生呢，它毕竟或者说是恒时呢，它都是这个无生无灭的恒时都是无生无灭的，恒时无生呢，恒时也不会有灭。如果有生呢，也就有毁灭，有灭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众生在轮回当中这个流转呢，它就是在生灭的状态，它没有摆脱生灭的这样的一种系缚没有摆脱生灭的系缚。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有灭的话，因为因缘没有彻底断掉的缘故呢，它现象上虽然灭了，但是还会重新产生，重新产生之后呢又会有灭，灭了之后呢又会重新产生。所以说众生呢，它相续当中这个无明烦恼如果没有打破的话，它就是恒时在这个生灭的状态当中呢，永远没办法出离。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观 观察的时候呢，一切万法实际上呢是无生无灭的。首先从见也上面得到一个可以说殊胜的这个了悟的时候呢，他就有了一个这个智慧。有这个智慧，那么前面我们讲过，这样一种通过闻思而得到的这种智慧呢，主要是从闻思上面，从见解上面，首先就打破了无明了。像这样首先打破了无明，如果无明一打破之后呢，那么通过无明而产生的行识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这个后面的有知缘起也无法成立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呢，打破无明呢，有一种是从真正的现证法境的时候呢，现证光明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彻底打破无明的。如果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亲证法界的，成为圣者的身份。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还没有得到圣者身份之前呢，他可以也可以打破无明，主要是从见解方面。如果自己真的得到一个殊胜的定解，有一个智慧的定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光明的智慧就打破了无明的这个无明的这样一种邪见邪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一些众生首先从不生不灭的角度来讲这个方面呢，我们从见解方面首先可以观察，首先可以觉知。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首先观察这个见解上面无生无灭，通过修持之后呢，我们本身来讲也可以安住在无生无灭的法界当中，现在的话就不可能再随生灭而流转，再不可能有这样的轮回的事情了。众生如梦幻，就是从芭蕉涅槃不涅槃，其性是无别众生如梦幻，就是同芭蕉呢，就是一些众生呢，实际上犹如梦一样，犹如幻一样。一些众生呢是毫无实有，犹如梦幻。你说现在我们正在显现众生的这个现象的时候，正在显现流转的时候呢，正在流转的当下，正在有众生的当下呢，实际上它的本体来讲的话，就是虽然显现，但是这个无有自性，犹如梦正在显现无自性，犹如幻化正在显现无有自性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众生如梦幻，就是同芭蕉。如果真正我们要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研究的时候，或者就是说深究它的本体的时候呢，一切众生的本体呢就犹如芭蕉一样，就是芭蕉树一样。像这样的话一层一层剥析的时候呢，除了它的皮之外，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坚实的树干可以得到的，完全没有坚实的树干可得。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众生的本体来讲，看起来的话很坚实的，又有身体，又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执着，看起来好像是很坚实很实有，但是真正你把你的身体一一分析的时候，连微尘也不存在；把你的心识一一分析的时候，连这个刹那也不存在。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显现好像是有很坚实，但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呢，完全都是这个不堪忍的。在这个中观的正理面前，在符合于法界实相这样一种这个事理面前呢，像是怎么样观察的话，众生绝对没有一个实有的本体可以得到。怕就是怕我们不观察，怕就是怕观察之后呢不去实修。但实际上这个方面的话，就一切这个一切以前的这个诸佛现在的诸佛或者未来的诸佛呢，实际上呢都是通过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空性而成就的。那么现在的这个菩萨呢，或者是说叫以前的菩萨、现在的菩萨、未来的菩萨呢，也是通过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是打破实执，或者说登到这个圣者果位的。所以说，既然他们每一个佛、每一个菩萨呢，都是通过修持的无上的空性的正法，如是的话打破了实执，获得了圣地的，那么他们也可以说验证了现在的众生，如果你修持这样一个妙法，也同样可以打破实执，同样可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现真现真这个象征一种这个圣境吧。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必须要对这样一种圣深的正理，必须要升起定。而升起定解的前提，必须要是要好好的对这样一种这个词句，对它的文句呢下一番功夫，相信当中产生一番定解，然后再去实修的时候呢，是绝对可以打破实执，绝对可以这个超凡入圣，最后绝对可以成佛的。所以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从芭蕉这方面是它的这个无上的正理。涅槃不涅槃，其性系无别。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涅槃也好，不涅槃也好，实际上他们自己的本体来讲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一切有形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它的本体不管，就是说我们的现象怎么在显现，怎么在显现这个流转轮回也就是说，我们这进一步讲的时候，就算是无间地狱的众生嘛，他自己正在显现这么这个难忍的痛苦，但是他的本体来讲也是本来寂灭的，他的本体来讲也是本来寂灭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这个获得了涅槃和没有获得涅槃，从他自信这个涅槃的角度来讲，完全是相同，完全是相同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涅槃不涅槃，其性心无别呢，主要是从他所进的角度，从他所进的角度来讲的话，都是这个这个空性，都是这个本来寂灭的。从这个方面来讲，没有什么任何的差别。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一个涅槃，这个是非涅槃，如果有这样一种执着的时候呢，你的心还没有寂灭，因为你还有一个所缘，你认为这个是众生没有获得涅槃，那个是圣者已经获得涅槃了，或者这个是涅槃的境界，那个是众生能者的境界。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执着的时候呢，就说明你自己对这个本来等性的法界志向还没有产生一个殊胜的定解。如果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是障碍你现证等性的。如果你相信当中有这样一种想法，不打破这样的想法，是绝对障碍你这个可以说是现证这个涅槃的这个本体。从这方面讲的话，也必须要打破涅槃不涅槃呢，其性呢实际上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么从所性知道之后呢，我们还要从人性方面，因为这个方面 讲的时候是这个有情的这个本来清净的涅槃的，本来清净的涅槃本来是在讲第三的法轮当中讲本来清净的，但是从第二段法轮当中讲的时候呢，一切诸法悉皆寂灭啊，世界无有自性，这个方面你观察不观察，证悟不证悟，如果都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本来清净的涅槃的。这个方面是从所性的角度来讲，虽然是觉知到一切诸法涅槃不涅槃都是都是没有差别，或者众生正在流转的时候呢，本身就是涅槃，可以这样觉知，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的状态没有达到的时候呢，还必须要在世俗当中随顺因果的规律，然后呢该积累资粮就要积累资粮，应该忏罪就要应该忏罪，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从自己的能力方面慢慢就靠近自己的所境，现在慢慢靠近这个所觉知的法界的实相，这个时候自己的本体才现证了这个涅槃不涅槃，实际上真正没有差别的这样一种等性的状态啊，在自己修正的时候呢自己以前所觉知的见解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现证的。其性这个西无极，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抉择完了他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果腹自性吧，从这个方面抉择了，抉择完之后呢，可以说第一个大的科判呢真实已经抉择了就是我们抉择法握的时候还有一个真实，然后有一个身无空性的作用嘛，那么真实方面呢通过身受心法思念处，像这样的话都已经抉择一切万法实际上是无有自性的，在这个抉择法握当中呢可以说是相当殊胜的，因为他抉择这个时候呢通过身受心法四种念处的进行抉择的，可以说我们要有如果要真正要进入大成的小质量道，要进入大成的小质量道，以前我们也讲过吧。第一个呢，你必须要发起一个非常这个清净的无为的菩提心就是世俗菩提心，你必须要发起来。你没有发起一个无为的清净的世俗菩提心呢，你是永远没办法像这样的话是进入小质量道的。但是进入小质量道，是不是单单就是一个菩提心呢？这个方面按照其他的很多经论来观察的时候呢，还不能够不能够。也就是说，你要产生菩提心的时候，必须要任意修一种法。那么修什么法呢？实际上就必须要修持这样的一种这个思念处的修法。那么也就是说呢，真正的小质量道的菩萨，他对思念处是相当精通的，非常精通。也就是说，他这个升起思念处的时候呢，他是在小质量道的时候，他已经对这个思念处的修法已经非常的纯熟了，修行的已经非常的纯熟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你在登小质量道之前呢，你对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相似的菩提心，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讲的时候呢，小质量道的时候他已经产生了清净无为的世俗菩提心了，然后小质量道的时候已经要修持四念处了。那么这个时候在小质量道的时候已经有的功德，并不是说你在小质量道之后才开始修持。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说我们在要进入小质量道之前。第一个相似的菩提心必须要串习必须要串习的相当纯熟，然后呢你到小质量道的时候呢，这个像这样无为的清净的这个世俗菩提心呢才可以引发的，然后呢在小质量道之前呢，对思念处的这个修法也必须要首先要串习，虽然它是一种相似的，关带于小质量道来讲，它的思念处的修法还不清净还不稳固，但是呢在这个之前你必须要做准备，做准备的时候怎么样呢，必须现在比如说现在我们听闻之后呢相似去修行，相续当中产生一个定解，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在为小质量道做准备，然后你进了小质量道之后呢清净无为的菩提心也产生了，四念处的这个修法也产生了，所以说我们前面讲过大乘的四念处和小乘的四念处是根本不相同的，像这样的话大乘的四念处的关全部都是身受心法四种念处呢无自性方面讲的，而并不是说身体不净啊等等放在这样的层次，因此说如果要真正要进入小质量道的话，必须呢这个菩提心和这样一种空性的这个见解呢首先要串习，为什么地藏菩萨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在这个讲法这个法握的时候呢，通过四念处的方法进行抉择，实际上它的利益是很多很多的。一个方面呢，你从现在到成佛之间的这个四念处呢，都是一个主要的修法。第二个方面呢，是你要进入小乘道的话，它这个要为进小乘做准备的话，也必须要首先要串习身受心法四念处。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法握的这个智慧呢，具体化了具体化了这个我们知道了这个法握的这个空性的智慧是方位非常非常的广泛的，非常广泛。但是它到底怎么样去实修呢？西天菩萨就按照这个身受心法四念处，让你观察，让你身体定解，让你去实修这个。实修完之后，让你进入小质量道，然后中质量道，然后大质量道，然后加行道，然后登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呢，有这样一种像这样很深深的利益吧。所以说，我们如果真正要实修这个法握空性的话，身受心法四念处是非常非常的殊胜的。从这个方面也必须要了解。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讲到的话，就是主要是讲这个什么呢？就是身无空性的作用。整个空性的作用呢，分了两个方面嘛。第一个呢是自力平息四边八法，第二是他力无情升起仁慈。 那么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了观察的。那么从他的这个他这个词句来观察的时候呢，他的词句呢不是特别复杂啊，他的词句不是很复杂。但是呢，我们可以说知道呢，要政府的空性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可以说政府空性的作用不外乎就是自他而立了啊，就是自他而立。我们修持正法也是自他而立，尤其是菩萨道来讲，就是广大来讲的话就是自他而立。所以说像这样声闻层当中，虽然也有自他而立，但是呢，他的自利占主要，他利占附这个附属的次要的。那么大乘可以说是菩萨乘来讲的话，就是说也有二力，但是他力占主要，自力占主要次要。从这个方面呢，有这样一部分的差别。反正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这个能够修持空性，能够证悟空性的话，现在呢可以从自力的角度来讲呢，平息世间八法，然后使我们入道的。从他力角度来讲的话，对这个他众的无情的升起仁慈，实际上这个方面呢，就是从这个什么平息世间八法的角度来讲呢，可以说也可以说是偏重于智慧吧，偏重于智慧。他力方面无情升起仁慈呢，偏重于这样大悲啊，偏重于大悲。而像这样智慧和大悲呢，在大乘当中呢，它是最为殊胜的啊，离开了智慧，离开了大悲，不成一个大乘的菩萨道。所以说要修持一个大乘的菩萨道，要不是就是一个相对的话通过智慧来塑形自己的这个种性的，要不然通过大悲来塑形自己的种性的。塑形什么种性呢？主要是塑形这个大乘的种性吧。所以说呢，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呢，也是和这个自卑两个角度呢可以说是这个有很深层的关联的。首先我们讲这个什么呢？讲这个第一个科班嘛，第一个科班呢就是这个自利无情生起这个自利平息世间八法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自利平息世间八法，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修持空性之后呢，对世间八法呢绝对会平息。那么平息的世间八法呢，有暂时的压制，还有从根本上断除，有这样两种。暂时的压制呢，就是我们还没有证悟空性之前呢，世间八法的念头在我们修行人的相续当中呢，它是一个极大的障碍。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真的要现证这个如果真的要入道的话，你不会把世间八法的念头压制住的话，压制到一定的程度，也是永远无法修持真正比较清净殊胜的正法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首先要压制，然后真正通过修持的这个人物和法物的空性之后呢，像真正要登地的时候，那就彻底就断根了啊，对世间八法方面彻底断根。那个时候呢，这个恒时利益众生的这个心态呢，永远不会变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有两个层次吧。所以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词句上面呢，就说这个简单的解释吧。如果有可能的话，今天想把它讲完的，把这个后面这个讲完，因为后面这个虽然宋词上面看起来是多是多一点，但是从它的这个词句方面讲的话，不是特别的复杂啊，不是很复杂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能够讲完了之后呢，我想的话，也是一个大家是可以安心的这个复习吧。然后过两天上次要上课的话，这个方面比较方便一点。而过于诸空法，何有得与失？谁能恭敬我？谁复轻蔑我？苦乐由何生？何足喜与忧？若于性中米孰为爱所爱？昔有此四人，谁将持此事？孰生孰当生？孰为轻与友？如我当受此，一切如虚空。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这个从自利方面呢平息世间八法的角度。自利的方面平息世间八法呢，我们可以说世间八法呢，在这个亲友书啊，在很多地方都是讲过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苦乐啊，这个衰损等等，像这样有。这个八种法，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真正了解了空性的时候，这个方面可以这个平息的。故于诸空法，何有得与失？那么在一切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呢，对于一切这个空性的法，那么何有得，何有失呢？那有什么样的得到的，有什么失去的？也就是说，明文力量得到的时候呢，又得到一个什么呢？失去的明文力量又失去了个什么呢？实际上呢，从这个能得和所得，能失去和所失去，从这两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能得呢，比如说自己的这个人我，这个方面实际上也是。没办法这个成立的。然后呢，就是说所得呢，从这个所得的财物啊，所得的友情啊，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一个自信的。失去的时候呢，是谁失去的呢？是我失去的吗？还是我的身体相对化失去的呢？实际上我是不存在的。所失去的物体呢，是失去了什么呢？在那一观察的时候，友情也好，物体也好，实际上都是没有。名声这方面呢，一个一个进行观察的时候，能得所得，能失去所失去，这个方面全部都是这个不存在的。谁能恭敬我，谁复轻蔑我？那么在这个自己说到恭敬的时候，是谁在恭敬我呢？谁在恭敬我？对方是谁？然后我又是谁？这方面真正观察的时候呢，能恭敬和所恭敬也是不可得的，完全都是不可得。所以说这个方面，如果我们把前面的这个理论呢，把前面的理论如果真正知道了之后呢，你再看这样的宋词的时候，就完全不相同的，完全不相同。对他的理解的话，确实的从轮所两个角度来讲啊，都是无法得到的。那么比如说一个众生的面前恭敬我的时候呢，我一观察这个众生的体相在哪里呢？真正这个众生的体相是毫无所得的。在观察恭敬我的是我是谁，我是什么呢？谁在恭敬我？这个我是什么样得不到的？所以说恭敬的方式，他是赞叹吗？还是通过这个行为呢？说赞叹的语言不可得，行为呢也不可得。所以说从两方来讲的时候，也是不可得到他本体的。 媳妇轻蔑我，媳妇轻蔑我了。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别人在轻蔑我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特别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沮丧，或者说非常的愤怒。但是我观察的时候，在轻蔑自己的时候呢，是语言轻蔑吗？还是说他的这个行为在轻蔑呢？像这样，如果是语言在轻蔑的话，那么观察语言的本体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是一种空谷回响一样，这样不可得的。然后如果是行为呢，我们在观察他这个众生的行为，他众生的行为是通过身体而做出来的，但是他身体的自信呢，通过身念处一一观察的时候呢，他身体的这个一个微尘所存在的，实际上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是这样。那么我认为我受到了损害了，我受到的损害是我的身体受到损害吗？还是我的心受到损害呢？如果说是我的身体受到损害，一一观察我的身体不可得。那么如果是观察我，如果认为我的心受到损害，你观察通过心念处一观察的时候，我的心也不可得。所以说怎么样观察的时候呢，都是得不到一个人损害和所损害，人轻蔑所轻蔑，轻蔑的方式这方面呢，全部都是三顿起空的方式呢，就很清楚可以了解。苦乐由何生，何足许有？像这样的话，我自己对这个苦方面想要这个浅处，对快乐方面呢想要得到，但是像这样的苦乐方面呢，就是怎么样呢？苦乐方面呢也是没办法，就是这个什么内有疾病什么言不是方言，来看一下呢。哦，继续。去进去看一下，所以里面一个病人。我们继续还是继续看一下吧，继续讲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个苦乐呢有何生呢？那这个像这样的话，自己得到受痛苦的时候也好，或者说自己感受安乐的时候也好，像这样到底从哪个地方可以产生得到一个这样一种苦乐的这个自信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苦乐的自信呢，也是这个没办法这个得到的。然后何足喜与忧与喜呢？像这样的话，自己这个平时这个心很这个忧伤，或者自己心很欢喜啊，这方面全部实际上做通过上面的观察，一一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都是没有办法得到他自己的这个本体的，他自己的喜与忧啊，地方的本体都没有。所以性中明，属于爱所外。如果是在这个本心当中寻觅的时候呢，哪个是能爱，哪个是所爱呢？像这样能爱和所爱呢，对这个物质方面讲的话，也有一个能爱和一个所爱。然后从友情的角度来讲呢，也有一个能爱，也有一个所爱。然后对于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比如说民生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也因为像这样的话有一个能爱和所爱。但实际上真正在性中寻觅的时候呢，哪一个是个能爱，哪一个是所爱呢？实际上这一切呢都是没有办法这个产生。真的，希求此次人，虽将此此事啊，孰生孰当生，所以轻易有。那么真正观察这个一个一切事人的话，谁将此此事呢？谁将从这个世间这个此事，他自己的话怎么样？可以说在这个世间上死去呢？而是持到持续此事而在这个转为下世，像这样怎么可能有呢？孰生孰当生？那么在这个第二次转生的时候，又怎么有生孰生，然后孰当生呢？地方也没有。在这个生了之后呢，这个亲和亲与友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的。所以说，如果当受此，一切如虚空。就是犹如这个祭天菩萨我一样呢，我已经证悟了一切诸法的这个本体的空性，那么愿一切众生呢像个我一样呢，也能够受持一切犹如虚空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这样一种空性的法吧。所以说祭天菩萨呢，一方面他是说出自己的这个证悟的境界，一方面呢他自己呢也是发一个清净的愿吧，犹如我一样，我已经证悟了一切诸法的这个无来无去的这个大空性，那么愿一切众生也能够证悟这样一切无来无去的大空性。那么证悟了这样一切无来无去的大空性之后呢，作为修行人自己来讲是相当自在的，非常非常自在。所以说因为这一切的前面所讲的这些恭敬啊，这个轻蔑或者得失啊，苦乐啊等等等等吧，这一切呢是对这个修行人来讲对修行人来讲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很大的束缚。但是如果能够现证它的空性之后呢，它在一切这个在一切世间游戏的时候呢，它对对一切法对他来讲呢没有丝毫的这个障碍之处。所以说他能够犹如日月一样的游行于虚空，毫无阻碍的。所以像这样一种这个诵持的话相对来说，如果真的我们能够这个了解，真的能够这个记住的话，实际上平时我们在这个平时在这个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有的时候呢比较这个有用的。有一段时间的话，我就在听这个智慧，好多年之前了，好像是上次反正这么讲了一次嘛，是哪一次忘掉了。那么像这样一种诵词就记得比较清楚，就是谁能恭敬我，谁不轻蔑我，这一句话这两句话呢，就是这个好像每天在脑海当中呢，就是这个记得比较清晰。那清晰的时候，咱们在这个平时在这个大经堂里面上课的时候也好，在平时的时候，反正遇到其他事情的时候，就想到谁能恭敬我呢？谁人轻蔑我？到底是谁在轻蔑我？像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像这样对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实际上他当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的就是自己相信当中不产生出大的烦恼。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怎么样呢？坚持听完了。 然后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在观察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在这个宋词吧，如果真的能够宋词，其他的没有了解，单单是这个宋词的价值一点，实际上也是特别大的。如果能够把这些宋词啊，智力平齐世间八法这样一种甚至和有德以诗啊，和人恭敬我这些方面，如果真的能够背诵的能够了解的话，实际上真的对自己很大的个这个帮助的作用。比如说和有德与失，我得到的时候有什么要得到的，我失去的时候又有什么失去呢？这方面真的如果那个金刚句这个价值里能够稍稍的融入自己的相续，对吧？像这样的话，自己平时在所作所为，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避免很多很多这个不必要的麻烦，非常非常多的。实际上很多麻烦是自己给自己找的。实际上如果自己放得开，如果能够把这些空性融入自己相续当中的话，很多就是自己一看开的时候呢，这些麻烦都全部不成为麻烦的。那么下面开始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嘛，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这个利他无情升起仁慈啊，利他无情升起仁慈呢，因为就是说在下面这个颂词当中呢啊，描述了很多这个众生受苦的状态，然后描述了很多众生他不了解空性而自己开始流转，开始升起无明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对一个大乘的菩萨来讲呢，相续当中既然有了空性的智慧，而他自己又具有大乘种性的话，他看到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痛苦的时候呢，自然的无情的就可以产生一种升起一种大悲心。因为众生呢，就是因为自己已经了解了空性了，而众生还没有了解，他还在这个十有之中当中转来转去，还在就是说这个这个得的时候呢也在十有当中，失去也是在这个十有当中，所以说他根本没有办法摆脱这样一种实执，而回到这样一种这个本来解脱的状态当中。所以说菩萨见到这样一种这个被实执牢牢束缚的众生的这个苦状的时候呢，他是油然升起大悲心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自于什么呢？这个方面来自于这个空性的见解，因为他自己了解了这个空性的见解，然后再一观察众生，他不了解众生的这个众一看众生的时候，众生不了解空性，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有点升起大悲心的。所以这个下面呢，这个下面主要是在讲描述这个众生的种种苦状啊，描述众生的苦状，这个菩萨呢油然呢，因为这个自己现成空性的缘故呢，或者了解空性的缘故呢，是油然升起大悲心的。世人欲求乐，然有争斗因，平生烦乱喜，勤求生忧苦，互争相杀戮，造罪艰困苦。首先是讲这个两个颂词了。那么一个半颂词，那么在讲的时候呢，这方面世人欲求乐，然有争斗因。那么一切众生呢，都是想这个欲求快乐，都是想要得到种种的快乐的众生为了得到快乐呢，开始就是这个争斗。那么通过这个争斗，他自己的想法是想要得到快乐，但是呢，然有争斗因，他自己想要得到快乐的时候，他的方法不正确，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争斗的这个起因吧，平生烦乱喜，然后呢，开始呢就是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烦乱，升起这样一种欢喜。怎么样升起烦乱呢？因为在争斗的时候他保护亲友，然后呢争斗的时候呢亚服怨敌，所以说在保护亲友的时候他升起欢喜，然后亚服敌在和怨敌斗争的时候他自己产生烦乱，所以说平生烦乱喜勤求生忧苦他自己在勤求这一个在勤求一切这个妙欲的时候呢频频的产生这个种种的这个忧和种种的这个痛苦。忧呢可以说是心底的这个痛苦吧，苦呢可以说是相当的话这个身体的痛苦，也可以这样讲的。互争相杀戮，造罪艰困苦。互争相杀戮，尤其是发展到一定状态的时候呢，开始由通过这个互相争论而互相这个杀戮，那么通过造罪而艰困的这个生活这个方面，在这个现在的社会当中嘛，在整个这个这个有情界当中呢，通过这样一种造罪这个艰困苦的情况是非常非常这个普遍的。造罪艰困苦，虽数字善去平享众欢乐，实以堕恶趣久历难人苦。虽数字善去呢，有些时候呢造了一些这个什么，造了一些有乐的善业，造了一些有乐的善业，速速的到善去平享众这个欢乐，想了很多这样一种人道的安乐也好，或者天界的安乐，像这样想了很多安乐，但是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无常的也是一种无常，使得最后呢堕入恶趣。很多众生在这个他的福报，当他相续当中的这个善业享尽之后呢，他自己的相续当中剩下了一种恶业，或者就是说他的这个恶业的这个种子现前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数字这个在做的恶趣当中久历难人苦，然后在这个很长时间当中呢感受这个难以忍受的痛苦。三有多显地于此一迷真迷雾不相违，生死这个尽迷真将历难人苦，无边如大海 无边诸大海，是吧？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三有多显谛，在整个三界当中吧，它的这个显谛是很多。什么样的显谛呢？是我们造罪的这样显谛，是我们堕落的这样显谛。实际上在整个三有当中呢，不单单是在欲界当中，实际上色界、无色界、相想都是这个称之为显谛。虽然从他的享受啊，从他的状态来看的时候呢，暂时能够压制烦恼，好像是这个超脱欲界，但是实际意义上呢，像在无色界当中，在他因为他没有串习这个善法，没有串习这个新的善法缘。所以说在这个像这样的话一出定时候呢，他自己还会这个堕入到恶趣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整个三有都是显低的，都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安乐的这个之处。与此一迷，在三有这个很多显低当中呢，很容易迷失这个自己的真性很容易迷失真性，或者说整个三有的话都不是这个什么呢，都不是一个真性，迷雾互相违。那么在整个三有当中呢，圣物和这个迷乱呢，是两者呢，两者来讲的话，是这个他自己是来讲，是可以说是个互相矛盾相违的，生死即迷真。那么在这个生迷生这个什么迷乱的时候呢，他是这个全部一切众生在这个生迷乱的时候，在轮回当中的时候，全部都是这个迷惑于这个可以说迷惑于这样的轮回当中，真正没办法了解这个真实意的。所以说呢，讲这个方面讲的是生死即迷真，将离苦将离难忍苦无边。如大海苦海善利微，寿命亦短促。将利难忍苦无边如大海呢，像这样众生在轮回当中呢，将感受无量无边的难忍的痛苦，犹如大海一样的痛苦。大海的话可以说是这个它是一个既深且广，那么这种轮回的痛苦来讲呢，也是既深且广的。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可以说他自己的这个很多痛苦的，通过业力而这个通过这个恶业力而引发了这样的痛苦是非常个触猛的。苦海善利，在整个苦海当中的话，就说这个善利是特别这个微弱，善利很微弱的缘故呢，他自己感受的这个安乐也是非常少的，寿命也短促。尤其是在现在五浊恶世，相对的话自己的寿命是非常短促的。看到这个众生的话，每个人都想长寿，每个人在做很多很多这个方便事业，但是真正能够就是说感受这样一长寿的人呢，有多少呢？实际上是不多的。真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有时候欲界天呐，或者色界和无色界等等这样一种这个这样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众生看起来寿命是比较长，但是真正和无始的轮回这个方面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还是相当短缺。尤其是像这样一种无色界的天人呢，无色界天人呢，一方面说是他的寿命达到八万大劫，有的时候达到八万大劫，像这样一安住这个禅定当中特别快乐，但是在他们的状态来中当中来讲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八万大劫就是一弹指之间实际上就已经过去了啊。他自己在感受安乐的时候呢，特别的短暂，但是呢，也像这样从这个从八万大劫的禅定起来之后呢，升起劫，然后堕到地狱的时候，那个时候感受的痛苦，一秒钟的时间相当于一个大劫的时间，这么难忍的时间。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追求这个轮回当中的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后世的安乐，人道的安乐也好，或者天人的安乐也好，实际上真正从整个轮回这个大的趋势、大的这个环境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在人道怎么在天界所感受的这些安乐、这些寿命，全部都是不可靠的。这方面就可以知道，众生呢就完全都不知道这些。现在学佛的人来讲的话，几乎对这个道理来说呢，还是比较这个通达的。但是很多其他很多众生呢，对这个道理就不通达，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当中还在频频的造罪。按照佛教来讲，你这时间这么短，而你自己又得到了人生的话，就应该好好应该依靠这样的人生去修持一个空性的妙法，通过空性的妙法对治相续当中的种种障碍。但是他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当中呢，拼命的去这个追求其他的欲妙，所以说呢，菩萨升起了悲心呢。为火既无病，强人既疲苦，虽眠受他害，但于行无益。这个方面从这个受到很多这个伤害的角度来讲，生起悲心的。那么众生为了生活，为了自己无病的话，强人既疲苦，强人既疲苦呢就他自己的在这个寻找这个生活的治愈，或者为了自己得了无病的这样一种这个健康的状态的时候呢，他自己忍耐了很多很多这个饥饿疲劳的痛苦，然后在睡眠受他害呢，这个方面有两个解释的方式吧。一个方面是睡眠本身就是一个损害就是自己我们在平时在这个一天的时候，我们要睡眠本身就是一个损害的这个本体，这个是一个角度。另外角度来讲呢，不单单自己在这个白天就是在这个清醒的时候呢，醒觉位的时候呢，象征了要忍耐这个鸡皮苦；在睡眠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要提防受他人的损害的，象征了睡眠受伤害，半于行无益。那么在整个轮回当中呢，和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没有智慧的这样一个愚痴的人为伴的话，实际上是这个行使了很多很多无有意义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嘛。所以现在如果真正通过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不学习这个殊胜的佛法和其他的一切世间人待在一起的话，实际上是做了很多这个无有意义的事情。 情。那么可以说从修行人的相续，从修行的角度来讲，最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在相续当中首先引发一个这个无有退转的，像这样的无有造住的出离心，这个方面如果都没有的话，几乎就不算是一个修行人了。像这样在这个开启修行门扉在这个当中呢也是讲过的，讲的时候呢，像这样如果他就讲的话，犹如这个狗的话就没有狮子的相，所以说像这样不能叫狮子一样。所以说如果一个修行人他没有抛弃世间八法，没有看破整个轮回，没有修持正法的话，他一个修行人也失去了修行人的相了。所以说一个修行人应该有一个修行人的相，这个方面主要就是讲像这样的话就是升起一个这个出离心吧，升一个出离心。所以说像如果相续当中对轮回没有看破，没有把一些力量去用在这个修持这个出离道方面的话，就几乎不算一个不算一个出家人，或者不算一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人了。所以像这样我们要应该好好的这个考虑考虑自己以后呢应该从哪个方面呢升起自己的这个出离心。无意命术士官会即难得，此生又何法出灭散乱心。那么无意命术士官会即难得呢，在针对这个很多众生来讲的话，他在无意义当中，在无意义的这个很多这个行为当中呢，他的生命就已经迅速的消逝了。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很短暂的生命当中呢，官会即难得，他自己真正的观察一切诸法无自性的，所以或者说观察一切诸法空性的这样的智慧呢，这样一种智慧呢是极为难得的，确确实实非常难得。现在我们再观察一下，在整个这个世界当中呢，在整个我们可以说以地球为可以说是为比喻，其他很多世界我们就没办法观察了。所以说在以这个整个地球为比喻的时候呢，有真正哪些人呢可以说是这个有产生了这样真知真见呢，一层一层观察下来的时候呢，首先呢如果要产生一这样佛教当中所讲到这种这个殊胜的智慧呢，必须要入佛门。但是入佛门的人有多少呢？很少很少。然后入佛门当中呢，真正学佛法有多少？又很少很少。那么真正修佛法当中呢，有些人真正的内心当中呢，他的道心比较强烈，真正想修道。但是真正想修道的这类当中他真正对这个可以说人我法物的这个空性的智慧，这种观会产生的又多少呢？所以这样一层一层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几乎就是所剩无几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真正观察的时候，观会既然得，而真正的观会呢又是彻底对治散乱，彻底对治实质的这样唯一的根本因。所以说如果没有观会的话，又是菩萨升起悲心那个对境了。此生有何法出灭散乱习？如果真正没有这样一种观慧的话，那么此生有什么样一种这个方法能够除灭这个散乱的这个习气呢？实际上是完全没有这个没有办法的。此时魔疫情，又堕于恶气，彼复邪道多，难却正法疑。只是魔疫情呢，在这个五族恶世的时候吧，这个时候的这个众多魔众是很这个勤奋的，很勤勉的。怎么样呢？他勤勉这个，他做很多很多这个工作吧，想要使这个众生呢又堕于这个恶趣，将很多修行人又堕于恶趣。一方面呢，这个魔的对境呢，并不是说你是修行人我就不找你了，然后专门找这些不修法的世间人。实际上呢，他对世间人呢也做很多很多这个魔障，对修行人也做很多魔障。对世间人是怎么样呢？世间人没有这样一种对这个智慧这个诱导起来的时候呢，比较轻松的比较轻松就可以使世间人呢堕入了恶趣当中。所以说有些人认为呢，出家人很多戒律啊，或者这个做居士这个这个皈依之后有很多戒律啊，这个方面很麻烦，反而呢还不如做一个好的世间人。但实际上真正的你没有这个戒律的约束的话，你做一个世间人的时候，这个时候魔它更容易控制你。我们看一下现在世间上的人，抽烟也好，喝酒也好，电视也好，电脑也好，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呢，它都是这个魔的一个事业吧。可以说这样的话都是一种让你堕恶趣的一个方法而已。我们看看现在世界上的人迷于这样一种这个像在那个魔境当中的人有多少呢？确确实真正比较起来的时候，那可是没办法比的，没办法比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一个世间人更容易被魔所这个诱惑。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很多世间上现在的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寓庙呢，都是魔境。你单注意这样的寓庙，你单注意抽烟喝酒吸毒，你单注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像这样的话散乱的对境，实际上这个方面已经入了魔的魔爪。你自己只不过很多世间人他不发现不了解而已。如果今天在整个一生当中他沉迷于这样一种这个沉迷于这样的寓庙，那死的时候一点善业都没有，这么重的这个执着心，这么重的贪执心，不堕恶趣堕到哪里去呢？就像这样肯定是这个世间人更容易堕落的。那么从对这个对这个出家人或者对修行人来讲的话，他有戒律防守。像这样佛陀呢，大慈大悲制定了很多戒律，比丘有比丘戒沙弥有沙弥戒，然后居士有居士的戒律。这样制定这个戒律之后呢，这个事情不能做，佛陀规定的。比如说在这个方面呢，很大的前提下 面就已经遮止了很多很多魔意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再能够通过观察这个什么呢，就是一直一个善师，然后一直一个这个一直一个上的道友，一个好道场，像这样的话再学习很多佛法，再从这个粗大的细微的对治方面都能够了解的话，就可以从方方面面呢能够这个这个抵挡这个魔的诱惑吧。否则没有很多相续当中没有很多定解，没有很多智慧的话，在修行当中也是很容易被魔所诱惑堕入恶趣当中去的。比夫邪道多，难却正法矣。在这个在这个世界当中呢，邪道也是很多的。在邪道当中的话，也是难却正法矣。也就是说，难于这个抛却对正法的这个怀疑。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如果对正法怀疑呢，肯定不会可以说精进的修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通过修持正法、学习正法来升起定解，而遣除这个怀疑之后才能修持。但是这样一种这个对这个正法的怀疑，也是非常难于抛却的。侠满难占得，难在得佛事，难复之。祸流不阶段，呜呼苦相续。那么侠满难在得，因为看现在众生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吧。那么如果精神当中一旦失去了侠满人生之后呢，下次再来想得到个人生呢，确确实实是非常困难的啊，非常困难。然后呢，就是这个人生得不到的话，那么就怎么样？可以说相对三宝呢，这方面也不行的。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真正一失去了人生之后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到人，然后这个时候呢，回到人之后怎么再遇到佛出世传法这样一种这个时间呢，也是难以得到的，祸流不遇的。而且像这样的话，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烦恼的这个流吧，烦恼相应的话，就是烦恼的祸流呢，这方面是这个很难以断除掉的，无苦苦相续。所以说呢，从这个众生的整个环境，从众生的身心的状态来讲呢，这个只有金莲菩萨升起这种悲悯心，也就是说这个呜呼苦相续，像这样的话一切众生都是痛苦的相续，难以断掉，因此升起悲心的。轮回虽极苦，吃故不自觉，众生历苦流，呜呼堪悲悯。轮回虽极苦，吃故不觉苦。虽然整个轮回来讲的话，都是非常的这个难以忍受的这个极大的痛苦，但是众生通过愚痴的缘故呢，他自己还不自觉，在处在这个极为难忍的痛苦当中呢，他自己还认为这是一种快乐啊，是一种快乐，好像有些好像这个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这些这个厕所里面的这个苍蝇啊、蚊子啊或者很多蛆啊，它在粪便里面翻来翻去的时候啊，我们认为这个方面特别特别的这个痛苦或者很肮脏，但是他们觉得在这些蛆在这个粪便里面滚来滚去的时候，还觉得特别的安乐。实际上真正的我们自己呢，实际上也是相同的吧，我们自己相同的。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不是我们是人，他们是这个，他们是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寒生，我们的境界不同，所以说我们不能通过这个方面来观察它，这个方面也是不对的。实际上整个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也是相同的。像在我们在人生当中处的时候呢，好像我们认为这个整个轮回特别安乐，这个整个世界有先进一样，或者有些地方非常非常美的。但是真正从解脱者的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呢，他们的境界远远比我们高了，所以看到说，哎，这些众生特别可怜，在这个整个五欲当中滚来滚去，他们还认为特别特别的快乐。但是这个整个五欲他自己处在里面呢，全部内身心的内外了，全部都是这个什么这个充满了这个迷惑，充满了这个业惑。所以说呢，他们在生悲心，我们还认为这个特别的舒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呢，就是从这方面必须要观察到。众生地苦流，呜呼，堪悲悯。众生这个沉溺在苦流当中，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非常堪悲悯的。如人树木浴或树入火中，如是虽极苦，犹自以为乐。如人树木浴呢，现在有时很多人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树树的沐浴，沐浴在这个水里，这个可以说这个洗澡，在水里洗澡，洗完之后又上来晒太阳，上了又热的时候又下去洗，上了反复这样开始这个做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些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或树入火中，从另外一些人来。讲的时候呢，有些人呢，这个首先冷的时候开始烤火，烤火烤热了之后又离开这个火炉，然后离开火炉又冷的时候又去烤火，像这样的话做很多这样的事情，有些是这样解释的，有些解释的时候把这个解释成外道的观点，很多外道的观点他认为这个输出沐浴就可以清净自己的罪障，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可以说堪悲悯之处。有些人或输出火中，有些外道呢，他认为呢，如果能够在跳到火中当中去，那火呢就能把自己的业障烧掉，自己会获得解脱，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产生悲悯的方式吧。所以说这两个呢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法。如是虽极苦，犹自以为乐。像这样虽然是这个通过这样的这个方面呢，是虽然非常非常痛苦，但是他们自己认为的特别特别的快乐的。如是诸众生度日若无始，今生遭四杀，后死度恶趣。 如是这样的众生的话，他在这个轮回当中度的时候呢，他在度世的时候认为的根本没有死亡，他认为这个死亡好像是离自己而去一样，所以说他根本没有提防死亡。真正提防死亡的方法是什么呢？很多世界上的人呢，他虽然提防死亡，但是提防死亡的方式呢，根本就是这个不对的，根本不对的。他通过这个象征的话，吃很多药啊，或者买很多保险，他认为买了保险就可以提防死亡。你买了保险，只不过你象征的话，你死了之后给你赔一笔钱而已，赔的钱你自己死了，这个钱给谁？还不是没办法，你自己没办法用的。所以你买的保险，实际上买些人身保险，买的这些呢，也许有的时候对自己的家人地方有一些好处而已。实际上对自己来讲，死都死了，你买个保险怎么样买呢？这保险也没有起到保险的作用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有些人是从这个方面去寻找，有一方面通过这个锻炼身体啊，这方面好像是能够抵抗这个可以说抗拒死亡也是不行的。有时候通过这些这个抗衰老素啊，这些也不行的。反正像这样的话，都是一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准备。迎接死亡的方法不对，那么这在佛教当中呢，他就提前知道这个方面必须要死亡了，很坦然呢，就可以说开始接受这样的一种这个必须要来到死亡这个方法。我们平时在修佛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提前准备啊，对这个方面提前准备，因为在生的时候呢，对这个死亡佛场修了很多很多次，就真正死亡来临的时候呢，自己已经提前做了准备了。什么做准备呢？在死亡来临之前，一方面自己修了无常，一方面自己呢可以说是积累了很多资粮，他知道这个死亡是决定来到的。那么这个死亡来到的时候，什么最有用处呢？资粮最有用处，善根最有用处。就像这样，他在世的时候拼命的忏罪，拼命的这个积累资粮，所以说在这个死的时候呢，或者就是生于净土，或者就获得解脱，或者就是转成善趣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方面就是有智慧人的做法的。今生遭四杀或者堕恶趣，那么众生在毫无准备当中，今生遭到死亡的四杀，像这样遭到死亡的这个杀害之后呢，后世堕入恶趣当中，因为今生当中根本没积累任何资粮，所以说后世呢必定是堕入恶趣当中的。自举福德云，何时方能降？一生安乐于为众息苦惑。自举福德云呢，那么自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和通过这样这个菩提心摄持，积累了很多很多这个福德的这个福德的这个重云呢，福德的这个大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呢，肯定一个是智慧必须要修持的，一个是大悲必须要修持的。然后通过大悲和智慧摄持，他所修持所得到的福德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方面是菩萨他自己自发的，没有谁来劝请，他自己自发的积累，为了众生的积累起很多的福德云。何时方能降？何时从这样一种福德云当中能够降下进行这个安乐的雨水呢？安乐的雨水呢，这个方面有从两个角度，一个方面是自己积累了福德云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为众生传妙法，为众生传妙法呢，因为众生得到这个妙法之后呢，他去实行，像他断，可以说这个断除这个苦因，修持这个善因，修持这个初次间道，修持空性，修持大悲心等等。像这样的话，众生修持完之后呢，自己获得安乐。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中，菩萨的传法呢，也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利乐语。然后从另外角度来讲呢，菩萨因为他自己呢，就是积累了很多这样一种的福德，所以说他自己发愿成熟的时候呢，他自己得到很多的这个财产，得到很多财产，直接用这个财产去布施给其他众生，让其他的众生呢就得到安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安乐语的这样一种很多资具的发放给很多众生的资具的，也是从自己的福德当中如此自然而然显现出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福德云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立身安乐于为众息苦惑，为了众生消除身体的痛苦和心的痛苦，像这样的话开始这个传法，或者给众生做很多利益，这方面呢就是从这个修持空性之后呢，自然升起大悲心的这个表现。何时心无缘，沉浸其福德，与自有众生开始空性离。那么何时有心无缘呢？何时自己心住在这个无缘的状态当中，三能体空的这样的状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沉浸其福德，因为积福德来讲的时候呢，它积福德方面有很多很多这个积累的方法，有的时候关于一刹那关空性的这个时候的福德无量无边的，这个方面在很多地方引用，比如说中喀巴大师在三点密书当中，在讲刚开始讲第六地的时候，他是讲空性的功德的时候，他就说一刹那之间如果能够观空性的话，这个方面的福德是无量无边，虚空也没办法容纳，这个方面也有。然后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修布施持戒安忍呐等等，世间上的很多这个做善根或者饶塔也好，顶礼也好，这样的话这个善根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做善根的时候呢，如果你心有所缘，你善根这个有执着的方式去做的话，这个方面的善根不大。那么如果就是说你在饶塔的时候，你在顶礼的时候呢，你在这个共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心无所缘，三能体空的方式，这方面又能按住空性，又能够去实际上自己的身体和行为也在做的话，这个时候三能体空去积累资粮的话，他这个福德确确实实无量无边的。所以真正有一个善巧的菩萨呢，他就知道善巧积累资粮的方式。如果是一个没有善巧的菩萨呢，虽然他一个心比较好，但是呢他自己如果不知道这个怎么样的方法能够最快最迅速的方式能够积累福德的话，他积累福德的速度就要慢的。 的多了。所以像这样的话，长时间学法的人和一个根本不学法的人，他同样做一个善法，同样积一个福德，那么这个学过很长时间的法的人，他就懂得很多作意，空性的作意，大悲的作意等等等等，很多作意他就了解了。那么没有这样的空性，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心的这样一种人，他就不知道如何作意。所以从这方面看到的时候呢，就是如果真的要这个积累福德的话，也必须要需要一个心无所缘这样一种善巧方便吧。这样积累福德之后呢，你只有众生开始空性迷啊，对于这个一切执着这个有的执着实有的这个空这个相当众生呢，开示空性的道理，对他们开示空性的道理呢，打破他们相续当中的种种实有的执着，然后打破他们相续当中实有执着之后呢，能够心弃于法界，然后呢能够心灭人我执法我执，能够心灭所执障和烦恼障，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凡夫到圣者，从圣者到佛鬼，到这个佛国。所以说像这样一到佛国，一方面这样一个了解的时候呢，这方面的话就可以从众生像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对这个众生升起这个悲心方面吧，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休息空性的作用。那么这个以上的话就是智慧品已经讲完了。